大概是感情真出了问题，易佩这个星期没有约赵文文。年会快到了，总经理办公室私下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易佩和赵文文交往的情况。以往张凯会爆料一些内幕给他们听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张凯对赵文文三个字闭口不谈，犹如洪水猛兽。善于观察的艾米丽小声地问他，
哎，师姐，你偷偷告诉我，这在青林市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？
时间顺着艾米丽的话想了想，大脑瞬间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然后他像是否定自己一样否定艾米丽，
没有。
哦，艾米丽没想到时简的反应这么大，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。赵文文好像去英国了，难怪最近易总和赵小姐都没约会了呢。
哦，
时简想到了叶嘉诚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第二天，叶嘉诚就飞回来了。之前那通电话里，他对时简说是去英国玩，其实是他从柏林飞英国聊明年的项目。年底了，事情都多，还要居安思危。他本来不用那么赶，如果不去柏林，如果不用那么着急回来。飞机里，叶嘉诚靠着椅背，戴着眼罩，闭眼休息。耳边絮絮叨叨，他过道左边坐着两个女的，一直在讲。讲讲讲讲个不停，聊名牌，聊美容，聊易配。叶嘉诚忍不住拨开眼罩望向他们。赵文文这次去英国是为了陪失恋的易碧雅。易碧雅是易家的小女儿，这两年易碧雅爱上了一个公费留学的穷小子，结果这个男人人穷志不穷，为了理想甩掉了易碧雅。赵文文听到这事儿，立刻就乐了，想到易佩对他的态度也在变化，正好有个理由飞英国拖住这事儿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。赵文文觉得易碧雅这个人挺装的，不过不妨碍他们成为好闺蜜。赵文文让易碧雅看向右边。对面的男人戴着黑色的眼罩，从上飞机到现在他一共没醒几分钟，要么睡要么吃点东西。即使是这样，这个男人也是帅的令人心动，让女人身体里的荷尔蒙蹭蹭蹭的往上涨，高挺的鼻梁，微微抿着的唇角，最好看的还是他的下颌线条，柔和又不失男人味儿。赵文文用眼神偷偷地问易碧雅，
怎么样啊？
果不其然，易碧雅的眼睛也闪了两下。就在这时，男人摘掉眼罩，侧过头问道，请问看够了吗？这样硬生生不留情面的一句话，着实让一般的女人颜面受损。不过赵文文也不是一般女人，她撇了撇橘色的嘴唇，俏俏地反驳了一句，
哟，帅哥，你可真敏感呐。
叶嘉诚没有回话，撇了撇嘴，有着说不出的嘲讽。睡得差不多了，他不再戴上眼罩。如果他没有判断错，对面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易佩的未婚妻，一个是易家的小女儿。易家一家人七七八八的，他已经见得差不多了。这种懒得搭理的神色，像是有人用封条贴上了赵文文的嘴巴。赵文文没话说了，易碧雅偷偷扯了扯他的衣服，
算了吧。算了。
男人越是这样不以为然，越说明他们内心啊 迫不及待。赵文文俯下身子凑在易碧雅的耳边，怂恿易碧雅过去要个电话号码。意料之中，易碧雅摇了摇头。赵文文嘟了嘟嘴，以好闺蜜的口吻说，那我帮你要。易碧雅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赵文文又往右边看了几眼，以引起注意。叶嘉诚心里发笑，回视了两眼，似笑非笑。这样的男女眼神，赵文文很了解，有戏。赵文文拿出包里的一支橘色口红，得意地在纸上写了一串英文 What's your phone number? 然后他将这张纸条递了过去，连带那只橘色的口红。叶嘉诚接过纸和口红，真是无聊啊，这个段数连小狐狸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吧。清脆的咔嚓声，叶嘉诚还是打开了口红的小盖子，转了半圈出来，然后快速写下了一串流畅的手机号码，艳红的11个数字。下午5:30，高燕飞同学在家中认真地打游戏，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2下，进来一条消息。高燕飞拿起手机，打开短信箱，一条奇怪的短信来自本地的一个陌生号码。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。谁呀？高燕飞玩了快一天的电脑，眼神迷离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蓝色格子加棉睡衣，一股凉意蹭的就从脚底冒上来了。鼓起勇气，高燕飞就问，你好，你是坐你旁边的人。高燕飞望了望边上，只见高高的书架边上放着一把家里的老躺椅，空空的。不知道哪儿吹来一阵妖风，躺椅摇了摇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这是哪个王八蛋在玩他呀？高燕飞摔门就离开了房间。高燕飞没想到叶嘉诚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叶嘉诚这次在柏林那边没有获奖，作为死党高燕飞也觉得非常可惜。作为业内最有希望的一个，叶嘉诚这次参赛格外受人瞩目，结果落败，以叶嘉诚高傲的性格，心里肯定难受吧。不说难过，失望肯定是有的。高燕飞打电话问叶嘉诚要不要出来喝酒吃肉，叶嘉诚正好没有吃晚饭，就答应了。今天这一顿，高燕飞请客，除了请吃饭还请唱歌，中间啊差点没给好友直接整一个大保健。两个人有段时间没见面了，高燕飞问了问叶嘉诚，要不要把你那只小狐狸一起叫过来呀？叶嘉诚回应高燕飞说，他还不知道我回来。高燕飞没说下去。叶嘉诚吃着东西胃口不错，又要了一盘牛肉。高燕飞看叶嘉诚这样，心里的滋味挺奇妙的。高燕飞问道，怎么了？这又不想联系啦？哼，不是的。叶嘉诚笑了2下，他只是这2天不想见时间，他心情不好，他不想影响时间。他也提不起劲儿，不想对着小狐狸也是这个样子。高燕飞理解不了，结账付款，两个男人可以一起喝酒吃肉，不过一块去 K 歌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高燕飞想起了宋小晶，就说，哎，上次的事儿，宋小晶也一直想跟你道个歉，要不叫上他吧。 叶嘉诚斜了他一眼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继续走路。A 城中心的天西路有一家新出名的24小时 K 歌厅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某个包间里只有两个男人。叶嘉诚俯身坐上最里面的贵妃榻，握着麦克风唱着歌。叶嘉诚唱歌是出了名的好听，没有原唱堪比原唱。不过高燕飞已经免疫了。手机又进来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。高燕飞明白了，指向叶嘉诚说：“
哎，这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是不是啊？”
叶嘉诚十指交叉，握着麦克风，回过头说：“补上次的生日礼物，不用谢。”高燕飞心里那个恨呢，他又问了问叶嘉诚。
我们俩男的不无聊吗？
是很无聊，所以你先走吧，我自己一人待会儿。叶嘉诚不客气地说，继续唱歌。就在这时，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，小狐狸来电。高燕飞假装没看到，叶嘉诚拿起手机，盯着手机屏幕闪烁的三个字，犹豫了两秒，挂断了。今天的他有些糟糕，不想见小狐狸。高燕飞的手机也响了，是宋小晶。宋小晶这个前女友对叶嘉诚这个前男友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得知叶嘉诚在柏林没获奖，宋小晶差不多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他，要他组个聚会。聚会干啥呢？前男友失忆，当然是想尽办法送安慰了。男女感情最讲究什么呢？天时地利人和，拼的就是时机两个字。宋小晶这个人有股子作劲儿，关键时刻还是懂得拿捏轻重的。高燕飞报复性地叫了宋小晶过来，当着叶嘉诚的面，叶嘉诚听到了电话内容，魂不在意，又找了一首歌练习。这是装还是真的不在意啊？高燕飞咬着口香糖，看着叶嘉诚清唱情歌的迷人模样，有点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对叶嘉诚投怀送抱了。不到20分钟，宋小晶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份打包的餐盒。外面下了雨，宋小晶收了伞进来。上次的不愉快，宋小晶丝毫不提，他还给叶嘉诚打包了一份毕大有名的过桥米线，叶嘉诚在毕大念书的时候最爱的食物。我想你应该不喜欢吃飞机的饭，所以给你带来了一份你以前喜欢吃的米线，还是热的，要不要吃点？宋小晶蹲下来，一边打开餐盒，一边说着话。叶嘉诚拿着麦克风转过头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宋小晶坐在叶嘉诚的边上，温温柔柔的模样。高燕飞给宋小晶留了个面子，暂时离场了。他说：“那个，我出去买包烟啊。”外面雨下得很大，他拿起叶嘉诚的那件更厚实的大衣外套套上就出去了。高燕飞在外面的小卖铺接到了石简的电话，手机里他同样将石简的名字存为小狐狸。他拿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等到他以为石简会挂上电话，他按下了接听键。晚上8点多，石简人还在公司，年底了，事儿多的做不完，加班在所难免。他给叶嘉诚打电话，没想到直接被挂断，所以把电话直接打到高燕飞这里。他趴在办公桌前问高燕飞：“ 叶嘉诚是不是回来了？
挂上手机，石简穿上外套，先下班了。艾米丽坐在他的旁边，听到了他刚刚的电话内容，张了张嘴，用口型很八卦地问他：“
约会吗？”
石简点点头。艾米丽做了一个偷溜吧这样的动作，但是备孕的石简刚走，张凯叫的港式宵夜就到了，有人提前走了，宵夜多了一份，同时易佩要咖啡了。易佩有时会直接点名要石简煮咖啡，比如今晚加班。艾米丽实在很为难，好在易佩向来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板，他不喜欢员工撒谎，如果员工有事提前离开了，说明原因就可以。所以艾米丽实话告诉易佩，时间有事先走了。易佩抬了一下头，望了望外面的大雨，忍住询问的冲动，示意艾米丽去煮咖啡。艾米丽煮好咖啡放在易佩的桌前，想起了一件事。
易总，下个月就是情人节了，需要帮您挑选送给文文小姐的礼物吗？
不用了。易佩拒绝。外头大雨滂沱，整座城市都是风雨飘摇的味道。石简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来到高燕飞告诉他的市区 K 歌厅。这是一家很新潮的 KTV， 最近在年轻人圈里很火爆，包厢基本满了。时间走在长廊上，时不时听到包厢里传来鬼哭狼嚎的嘶吼声。他找到高燕飞说的包厢，相对其他的包厢，这间包厢最安静，没有人在里面唱歌，隐隐约约的只听到里面放着一首英文歌，酥酥软软的小调，很动情。包厢门非常的厚实，石简用两只手才能推开，包厢里几乎空着，没人，除了躺在沙发上的一对男女拥抱着在亲吻。猛地，石简用力摁下门旁的开关，啪的，开关响了，包厢亮了。沙发上的高燕飞转过头来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石简点头哈腰，连说了三句对不起。里面高燕飞骂了一句脏话，宋小晶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儿去。石简很抱歉，他真心觉得自己很过分，但他还是要问一句，
抱歉，可以告诉我叶嘉诚去哪儿了吗？
此时此刻，里面的两个人，不管是高燕飞还是宋小晶，都不想回答他。今晚，宋小晶来了没多久，叶嘉诚就走了。高燕飞穿走了叶嘉诚的厚外套，叶嘉诚嫌弃高燕飞留下的夹克外套有一股子骚味，离开的时候连外套都没穿。宋小晶特意打包带过来的过桥米线，叶嘉诚同样一口都没吃。宋小晶一声不吭地掰开筷子递过去，叶嘉诚又把筷子轻轻放回茶几。两个人分手之后，叶嘉诚第一次认真地对宋小晶说话。
小晶，别留心在我这儿了，不可能了。
宋小晶默默地收起米线，过了良久才问：
你喜欢上那个女孩了？
叶嘉诚点头承认，没必要隐瞒。宋小晶不想相信，低声问出来：
怎么会那么快呢？
宋小晶花了两年的时间，而那个女孩花了两个月吗？
有吗？
叶嘉诚站起来扔出了一句话，你就当我变心了吧。这个世上把变心这俩字说得大大方方的，恐怕只有叶嘉诚了吧。宋小晶的室友每一天都在安慰他，叶嘉诚肯定是为了气你才跟他分手的。这话听多了，宋小晶啊，真就这么认为了。谁会想到好端端的平白无故出现的一个女孩，真让叶嘉诚快速的心动了。叶嘉诚走了之后，宋小晶独自坐在 K 歌房，点了一首叶嘉诚以前对她唱过的情歌，边听边流泪。高燕飞买烟回来，先是很诧异，然后作为朋友就安慰了他两句。到后面，为什么会吻在一起，宋小晶自己都不知道。可能，接吻本身，也不需要多少喜欢吧。